湖滨书画社呢，几十年间呢，一直是杭州经典的文化标志，也是当年杭州小伙子和小姑娘谈恋爱约会的最佳的街头地点。那么它的旧址呢，就位于现在东坡路解放路的转角处，一直呢延伸至延安路。在1959年呢，在建国十周年之际，中共杭州市委决定成立杭州书画社，作为杭州市的一个文化窗口。当时的市委书记王平颐指示，要把杭州书画社办成一个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文化单位，团结杭州及外地的书画家。正在这时呢，著名的西泠印社呢，从省里下放到杭州市。当时的西泠印社呢，只有孤山一个小小的门市部。为了恢复西泠印社，杭州书画社在经济上给予了非常大的支持。当时的杭州市文化局局长，后来又是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的孙小泉，对西泠印社和杭州书画社的发展十分的关心和支持。他认为，光有西泠文化社的一个名称，没有坚实的文物的收藏，没有学术交流等等是不行的。因此呢，他指派了杭州书画社王树勋主任和韩登安先生去上海动员老社员张鲁安家属，捐献了极其珍贵的150多部的印谱和一大批的印章。这批珍贵的文物呢，现在已经成为了西泠印社的镇社之宝。当时呢，上海市文化局还是舍不得放行的，认为呢这批文物应该留在上海。孙小泉呢就亲自去上海，请当时华东局政法委书记曹曼芝与上海市文化局协商，结果呢事情才得到顺利的解决。陆陆续续之后呢，社里面又陆续收购了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赵之谦、虚谷、八大山人等一大批的珍贵的字画，极大的丰富了西泠印社的收藏。这些呢都是需要资金的，虽然呢其中可能有一部分是由上级拨款收购的，但是很大一部分都是从杭州书画社的利润中支付的。由于藏品的日益的丰富呢，后来到书画社里的来的人的层次呢也是越来越高，像郭沫若、余立群夫妇呢就多次来访杭州书画社，田家英、胡绳、陈伯达、康生等每到杭州呢就必来书画社，他们呢大多是来看藏品的。原浙江省委书记霍世濂、林胡家、陈冰、李丰平，他们呢也经常到书画社来。当年毛主席来杭州的时候呢，省委必派人来书画社借藏品去给毛主席看。当时的书画社呢进进出出都是文化人，美院的潘天寿、吴福之、朱乐三、陆维昭、周昌谷等都与杭州书画社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杭州书画社呢还有一个裱画工厂，一边呢是门市部，一边是工厂。门市部中购物的都是书画爱好者，买了东西呢就到裱画工厂看裱板上的画，板上常有名家字画，省市委领导呢也常把名家字画送来装裱，来的次数多了，大家就都熟悉了。林胡家书记、陈冰部长与裱画工厂的同志呢都成朋友了，当时书画社可以说真的是往来无白丁。所以呢，杭州书画社对西泠印社的贡献是巨大的，可以说没有杭州书画社就没有西泠印社今天这么多的藏品。西泠印社成立75周年大会后呢，西泠印社出版社也成立了，出版了一些非常有影响的书，比如《革命圣迹印谱》、叶剑英赵普初题字，还有新华社就此向国内外发了电讯稿，影响很大。又比如吴昌硕作品集、西泠异丛等等，后又出版了年历卡、挂历、 年画等，销量呢也是特别的大，利润也非常的可观，西泠印社的影响力呢也是越来越大了。于是呢有人提出啊，干脆把杭州书画社改为西泠印社一块牌子算了。那么到了1979年呢，市政府将西泠印社改为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保留杭州书画社的牌子，成为西泠印社的一个部门。杭州书画社存在已经有50多年了，它曾经凝聚过一大批的书画名家，培育了一大批金石书画爱好的读者，他们经常在这里吸收营养，购买自己需要的美术用品。杭州书画社为杭州市的美术事业和篆刻书画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如今呢，杭州书画社已搬到了东河之畔的斗富桥边，而人们每当路过东坡路解放路转角，看到那排骑楼和骑楼前的小花园，都会回忆起杭州书画社的那段往事。